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西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克里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的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的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儿。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都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往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沃陶伯夫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只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里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而更便宜的住所。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3层楼面，一共有2-3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做主。克里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叫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来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路易莎打定主意。他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他心爱的家属的人。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叫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个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户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地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说完就分手，克里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地溜进家里，提着足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思不想地待在那里。 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地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只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路易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脚步声听不见了，他可以几小时的没有声音。克里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地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的这样动辄交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他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他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他想起一些往事，他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他垂着手臂瘫在椅子里，几小时的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现在可怜的路易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仅够照明她的一生。曼西沃给她的魔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她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他生平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西沃固然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他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他也跟他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西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他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他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像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他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他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他留下心酸的回忆，他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西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他了，他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他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他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斗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儿也没有。他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他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里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他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他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 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你瞧，我整东西来着。”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她看了伤心至极，非常同情。但她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呢，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劲儿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好吧。”他很和顺地回答。他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地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哦，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他说着哭起来了。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摸着他的头：“哎，妈妈，怎么了？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他不作声，只一劲儿地抽抽搭搭。他握着他的手，跪在他前面，想在这间黑嘘嘘的屋子里把他看个仔细。“妈妈。”他有点揪心了。路易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孩子，我的孩子。”他把他紧紧地搂着。“你不会离开我吧？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吧。”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来的这种念头？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他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他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他的儿子和死了的人。“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了，我答应您得了。”他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他抹着眼泪。“您心里想着什么呀，好妈妈？您难过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吧，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埋掉算了。”他把他像孩子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别难受了，您歇歇吧，别乱想了。”他慢慢地静下来。“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里斯朵夫只坐不觉的：“妈妈，大概 您是累了吧？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地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他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地从他手里拿走，而他也让他拿走了。从这天起，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他了。他觉得他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他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夜晚，他坐在他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路易莎莫名其妙地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他怜爱的心，他舌头比较松动了。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他谈不上话的。他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里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他完全是新鲜的，使他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他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他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他的手，他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他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地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路易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他，怕他因回想而伤心，劝他睡觉。他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吧。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是分手。他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路易莎叹一声：“唉，天哪！”克里斯朵夫提到明天班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他不愿意睡觉，克里斯朵夫很温和地催他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嘘嘘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米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咯咯地响着。 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叫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爆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等到克里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像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修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里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他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只要费修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份，帮克里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他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他才忍痛把他们留了下来。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里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路易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里斯朵夫母子俩精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来老头，他先郑重其事地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心酸的路易莎想拒绝，克里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里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他接受了。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来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里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里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来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路易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只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路易莎。 路易莎迷迷糊糊地竭力装作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地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来老人却在那里对克里斯多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里斯多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听过说话，滔滔鼓鼓，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他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福奇儿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来、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路易莎和克里斯多夫的伤心事很亲切地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霉，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里斯多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像从前那么孤独了。克里斯多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他终于朦胧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拼命搬着鸡桶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乌斯多斯·于来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粘来粘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像，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歇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至于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来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像米歇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歇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样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40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 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他的女婿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50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并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像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像他父亲那一套，也不像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是不客气地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生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作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贺祖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儿，她可婆婆妈妈的比她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她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10倍。她不但使福奇尔看到她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他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他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他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须要每个人跟着他一块儿拼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纳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愣头愣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他叫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彭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埃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他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他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他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讨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其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得非常安静，绝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里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现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里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以深藏的优点。他想反而跟老鱼来搭讪，那是鱼来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鱼来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歇尔比克里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里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来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歇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来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就像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于来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约翰·米歇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歇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15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20岁或30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老于来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他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烂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 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里斯朵夫弹琴。克里斯朵夫上过一两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里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里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他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做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嘛，这个才叫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100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么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现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里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像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里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克里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里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地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叫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他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地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他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他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他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叫人摔跤的地板。 夫妻二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他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像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他瞧不起不像他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他甚至闯到路易莎的屋里，因为他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路易莎见了他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终于向他屈服了。幸而克里斯多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他还没有直接去惹克里斯多夫，他是绝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他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不能原谅他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轰轰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起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福奇尔太太，希望他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因为恨吵闹，克里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纳，全家的人都忙作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里斯朵夫知道莱沃纳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对于宗教，克里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无需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嘛还要到身外去找呢？要是克里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的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他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里斯朵夫连想也不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儿没有地位， 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静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叫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作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坛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特别引起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父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绝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绝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里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他很胆怯地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里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复，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上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地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班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哦，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呀。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事儿。这一等人是克里斯朵夫最瞧不起的。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父，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里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父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里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像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里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父那种有理而自命不凡的口吻叫人屈辱的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父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一 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纳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纳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里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纳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克里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地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纳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纳愣了愣，不大放心地望了他一眼，看见克里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哦，克里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莱沃纳觉得克里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莱沃纳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斯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捡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照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淹没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